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蔡英文百日维新特别节目的现场。蔡英文上任已经届满百天，但是攸关两岸关系的海基会董事长的人选却仍然悬而未决。而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蔡英文原本主意由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出任海基会董事长一职，也曾经多次的亲自游说，但经过了反复折冲，中间还一度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有可能接任。不过宋王两人似乎都有鉴于两岸的大情势不乐观，都已经明确的拒绝，蔡英文现在只好另觅人选。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杨伟忠先生，你怎么看这个海基会的人选到蔡英文执政100天之后都还是选不出来，究竟有谁有能耐担任这个职位呢？杨先生，
根本的关键当然还在于两岸双方对于九二共识的这个僵持不下嘛。我刚刚已经讲过，你很难期待新政府，就是北京不应该要求新政府在这个时候去接受这个九二共识。那所以我觉得现在新政府应该是经过一轮的思考之后，回想到这个应该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海基会就回归它财经以及两岸事务沟通这样的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定位，那可能会去往这个重新寻找专业或财经的人士这方面来考量。因为不管是王金平或宋楚瑜都有一些其他蓝营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考量，那或但是很显然的，在这样的一个僵局的情况之下，这方面没办法突破，所以或许新政府现在从各种讯息看起来是在回归到经济或其他两岸的专业这个部分的考量。那坦白说，以现在这个局面来讲，海基会能够发展多少政治平台公用，这个我想不是现阶段的这样的一个重点。
好的，感谢杨伟忠先生。请教玉芬哦，民进党十多年来都一直想要跟王金平结盟，好像最后都一直没有办法成真的。王金平这个海基会能够接任的这个梦，好像似乎现在也没有办法成实现哦。我们看到这个蔡英文好像上任之后用了很多过去蓝营的人，你怎么看王金平不接，还有他这个一直找王金平担任海基会董事长这个背后用人的思维呢？
我想说，你可以看到蔡英文他的用人思维，他基本上是想要跨党派的哦，所以刚开始被嘲笑说这个内阁现在老蓝男哦，就是。那么另外找王金平当然就是希望或者是传出宋楚瑜，就是希望蔡英文，我想任何一个总统刚上台希望他是做全民的总统，那希望也政党和解。可是你现在来讲，第一个台湾本身的内部的政治条件很困难哦，这个目前好像国民党跟民进党还是处在相互保证毁灭的这样的一个对峙状态。那两岸也同样，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的政党要改变一个心态，就是说两岸的和平稳定很重要，可它不见得是一个常态，因为北京基本上没有放弃武力翻台，也没有放弃要武力统一台湾，所以这个和平跟这个冷和或者是在缓和的情况可以，它是一个流动性的，所以政府最重要是能够有管理的能力。所以他可能原来是希望说找王金平，一方面是借重着他跟对岸的关系，因为王金平长期来讲也在两岸交流上扮演一定的角色，还有跟这个国民党里的大佬啊，这个都有很好的关系。可是显然很多人说过，王金平没有造反的血意啊，所以说他永远不可能脱离国民党，然后去跟民进党结合。那另外就是说两岸的关系，我们现在看得到，他必须很务实的回到，还是因为可能就只能扮演事务性的功能。像上次台湾发生这个观光客火烧车的意外，虽然说两岸不交流，但是北京在这种重要的这个关系到人民民生的利益的事情，还是会派人来。那么海基会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扮演该有的功能性事务，就做那不要给他有太多的政治意涵，因为目前的这个大环境来讲，北京在政治上是要冻结的，所以你很难在这个时候找到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的因素去做突破。
好的，谢谢玉芬。刚才您提到这个蔡英文的内阁是又老又懒哦，不过他最近提名了一个35岁的网络奇才唐凤，稍后我们会来谈这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人物。不过因为今天很难得提到那杨伟忠先生刚才又有听众提到这个清算国民党党产的问题，我想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在这个清算国民党党产方面呢，在不当党产委员会在8月31号呢即将要这个揭牌运作了。那么如各位所知，这个杨伟忠先生在我身旁，杨伟忠先生他是获邀担任这个刚刚杨先生也提到过无几职的这个委员呢。那当然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脸书的朋友上面有很多的网友已经针对知道杨伟忠先生要提出这个问题了，包括一个叫做唐田文，对不起，因为是英文拼音的名字，他就说想请教杨伟忠先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您不觉得您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发言人，但现在又离开国民党并且加入不当党产委员会，缺乏职业道德吗？ 另外一位叫 Joanna 的这个网友，他则是提到说，这个不当党产委员会其实就是一个政治斗争，斗争跟清算的组织。那当我想，这个您在宣布要加入不当党产委员会之后，这样的质疑从来没少过，是不是有在跟我们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明一下？
我想这样，这个党产的议题啊，讲远一点的话，恐怕这个五六十年前就开始在争论，从自由中国那个时代甚至更早一点哦。那这个问题就被国民党是长期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它也变成国民党选举的一个包袱。所以其实对国民党来讲，国民党本来就应该主动积极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是想讲一件事情，国民党在洪秀柱就任之后，自己也成立一个党产专案小组，找了其实比党产委员会更多更广泛的一些学者，可是五个月来这个小组没有做任何事情。那这个跟洪秀柱他自己讲的公开透明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违背。我坦白讲，如果这个五个月国民党循序渐进，非常清楚地落实他的承诺，对党产的处理公开透明，根本没有必要成立党产委员会，我也不会去参加这个党产的处理。所以这不是一个外力要去清算斗争的问题，而是台湾怎么样走向一个政党公平竞争，国民党怎么卸除他的包袱，能够重新站起来的一个重要的机会。连国民党的这个中常委，就是青年团的总团长都说，不当党产委员会这个条例虽然可能这个社会有争论，但是这个却是国民党改革重生的一个契机。我觉得这应该要看到这个部分。那其实我自己在担任国民党发言的时候，我就公开的表示党产问题要处理了。那我也不是自己要离开国民党，大家也都知道我是被开除的。那对我来说，这个党产委员会的成立，它有它相当大的权力，这是事实。可是党产的处理，第一个要本于法律，第二个要本于历史的事实，所以必须要让中间选民，让广大社会大众觉得你的处理是合理的，是有道理的，你的权力的使用是符合比例原则的，这个也规定在党产条例里面，就是说你要符合比例原则。所以我觉得大家看到这个要看到这个部分，第一就是国民党应该卸除他的包袱，第二没有人要清算斗争，但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政党公平合理竞争的一个环境。
嗯哼，好的，谢谢杨伟忠先生。回到华府一下，请教曹玉芬小姐。那么刚刚杨伟忠先生把这个党产的问题简单的也很清楚的说明了。那么您觉得这个到底这个转型正义是不是从这边开始是新的一步，还是像一般有一些网友所说的还是政治追杀跟政治清算呢？
我想转型正义很多在台湾认为这个是个共识，必须要做的，党产是一个部分，但是对于民进党很重要的就是说它的程序正义必须要照顾。就像刚刚杨伟忠先生讲的，就是说处理国民党党产，让它变成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对国民党来说，如果它将来没有党产就没有竞争力，那这个党真的也就没有前途了。可是在处理的过程中，我相信民众也在看，如果说很明白的是一个民进党对国民党的斗争，那么下一次民进党就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哦。那么最重要就是说，他在这当中是不是让社会的民众有第一个充分的讨论，譬如有公听会；第二个他是不是有法律依据；另外就是说历史的事实，整个来讲说他必须做到最大的认同、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如果说是一个斗争而不是一个正义，到最后这个标签将会跟着民进党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会受到政治的反扑。所以我相信民进党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不应该被视为是个民进党对国民党的斗争，而是一个全民共同参与的事物。就像包括东德或者是南非当年他们在做这个转型正义跟和解的时候，它必须是一个举国共识的凝聚的过程，尤其是法律跟程序正义非常重要。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董宁。
好了，在接听电话之前，很快补充一下，最近有一位这个二战史的专家啊，针对这个蔡英文目前执政后以不当党产条例来这个转型正义，要这个清算国民党党产这事情，他说，这个曾经带领中国走过北伐抗战的百年老店国民党，可能是会在可预见的未来走入历史哦。台湾必须要正视这个以后没有国民党的这个台湾要怎么走，这是这篇文章的一个重点。不过想接听听众的电话，山东的彭先生，你怎么看清算党产这个问题呢？彭先生您好。山东的彭先生，您可以听到我们吗？
主持人好，
请说。
请问这个清理啊，是国民党党产？
嗯，
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也一定要讲究历史事实依据，讲究台湾的法律制度，不能以民进党的私利来清算国民党的党产。那么国民党老讲啊， 带回去了上千万两的黄金和这个历史文物价值连城，这个你是党产吗？你认为台湾人当时一千多万人呢成了福利啊，这是一个事儿。
好的，感谢山东的彭先，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时间很有限，还有很多听众啊，这个提到了这个国民党当年带去台湾的带到台湾的黄金啊，甚至还有故宫的国宝怎么处理，这可能也是要思考的问题啊。彰化的杨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杨先生请说。
我觉得既然中国大陆那么喜欢九万公司啊，我建议啊，中国大陆就不如就让国民党啊回去中国大陆啊某一个部分的去执政了、啊。开放那个给党禁啊，然后报禁啊什么的，一下子全部都给他开放、
嗯，
然后让他们回去啊，谁同意啊？那这样会和进入这样，谢谢。
好的，谢谢杨先生。还有一位台东的杨先生，您好，你对这个我们来宾杨先生有什么提问呢？台东杨先生，请说。
哎，就是说关于那个党产的问题哦、
嗯，
因为这次我投票会投给蔡英文，会投给民进党，投给蔡英文，最主要的因素也是因为，就是这个国民党党产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要不然台湾的这个社会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公平正义啊。
好的，感谢您，杨先生。还有一位内蒙古的刘先生，内蒙古刘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您好，
请说。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杨法爷爷。
是。请讲，抓紧时间哦，刘先生。
杨凡爷爷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在不当党产委员会的感受怎么样？第二就是这个不当党委员会的职权是不是太大呀？就这两个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内蒙古的刘先生。我想把这一轮的这个回答先交给杨伟忠先生，最后我们再利用结论时间来谈这个蔡英文的用人思维跟唐凤的问题。杨先生，请回答刚刚听众观众朋友们对您的提问。
其实我蛮赞成刚才玉芬女士提到的一点呢，就是说程序正义在整个处理党产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如果今天这个转型正义包括党产处理变成撕裂台湾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没有人乐见，也不是党产处理委员会应该存在的一个目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其实党产委员会还没有正式运作，但是我们开的工作会议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有委员非常清楚提出来，我们的作为一定要公开透明，就我们已经在草拟整个运作的规则，要让这个东西能够公开透明，能够取信于大众。那第三个，其实我就我刚刚讲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论据，让这个社会大众能够说服，就是法理的、历史的这个部分，一定要一步一步非常稳健的走下去。我们希望2018、2020台湾这个选举不再因为不再让党产成为一个主要议题。那国民党不用背这个包袱，民进党也没有去清算，而是让台湾社会真正建立一个正常的政党政治。我觉得这是应该党产委员会它的一个最主要、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在这里。
好的，非常感谢杨伟忠先生。那么时间进入最后的话题了，我们看到蔡英文上任这百天以来哦，内阁名单我刚提到被外界批评是又老又蓝，不过就在他执政届满百日的前夕，行政院长任命了一位年仅35岁的网络奇才唐凤担任政务委员，成为了台湾第一位跨性别的阁员。我想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玉芬谈一谈啊，这个唐凤这个人选，还有最后也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认为这一百天来你怎么看蔡英文他的执政风格跟用人思维呢？
我想唐凤，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我认识他的父亲，因为曾经是我的同事啊。那么当时就知道他有一个非常天才的孩子，那么他们的教育方式跟别人很不一样。那提到说当年他还陪着孩子在和别人散步，谈哲学，谈哲理，这是一个非常不是传统教育之下的孩子。我想他的任命对台湾来讲有好几个意义，第一个就是说年轻化，那么新世代然后非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方式出来的思维的人可以进入内阁，给别人带来一个想象的空间，就是这个政府是不是可以做出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很多人不知道台湾在网络跟这个电脑方面真的是有很多的人才，那么我们一直在讲数位化的政府，一直在讲要发展矽谷，要发展网络，那么好像过去都会觉得是用老世代的人来做未来的事情，那么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又照本宣科再去制定一堆推不动的政策的规矩。那么他的进入唐凤进入这个政府之后，会打破很多人对这样子既有的这个刻板印象，对他有很大，我们看到舆论一般来讲几乎蓝绿对他都是很大的期待啊。那用人来讲，我相信第一个 台湾的政治环境让很多人不愿意做官，这个是不管蓝绿执政都有的问题哦。那么蔡英文的用人风格来讲，他显然不受到单是绿营的这个局限，他的考量基本上第一个看得到用林权整个交给他做，那么以财经为主，那么他很多借重的是认为现在既有的所谓的专业的财经官员哦，那么但是我也知道就是说还有第二批第三批他们在练兵，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民进党的新世代会上会也上来，那么我想台湾如果要做世代交替会让人感觉到说未来老人的经验要交下，但最重要是培养新世代让新人有机会，但是新人不是每一个人因为年轻就是人才哦。但是像唐凤这种就又年轻被认为是人才的，我想将来应该会是蔡英文希望的一个走向，可是愿意像唐凤这样勇于跳进来去做的而不是在外面批评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
好的，谢谢玉芬，也请杨伟忠先生谈一下这蔡英文的用人思维，还有在结论时间给我们这位新总统接下来这100天之后的执政提一些建言和期许。杨先生，
我觉得是蔡英文总统他的风格比较稳健比较谨慎，这个对台湾来讲是需要的，但是选民支持蔡英文上来是希望他有更清楚的 更大步更坚定的改革作为，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蔡英文我相信他体认到，但是如何透过这个人才的这个团队的组建以及更清楚理念价值的宣示还有更稳健的改革步伐的迈开，我觉得这个是选民对他的期待，也就是说现在选民觉得内阁的成绩我不满意，但是我对于蔡英文的未来对蔡英文的能力对蔡英文的诚信我还是愿意相信的，要把握这个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以及选民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更清楚的更坚定的落实人民需要的改革，尤其在民生跟司法方面更坚定，那同时也要坚定的捍卫台湾的这样的一个主体的这样的一个意识跟台湾一个主体的存在，我觉得这是民众对于蔡英文政府的一个期待。
感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还有黄介正教授的参与，那么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还有在网络上的这个发言，那么我们又完成了一次精彩的节目，也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各位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杨伟忠先生，还有在线上的黄介正教授，当然还有在华盛顿现场的曹玉芬女士，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当然今天我们有很多电话来不及接听，大家可以到这个脸书跟 YouTube 上面 发言来留言评论，那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然后另外呢，下个星期天海峡论坛的话题也非常的丰富哦，除了香港立法会选举的现场报道之外呢，还有即将在杭州登场的 G20 澳席会，及台湾副总统陈建仁要访问梵蒂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发展，请您一定要准时收看。另外我们也欢迎大家要提供宝贵的意见给我们海峡论坛哦，多多利用我们的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我们 YouTube 直播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除了这个透过直播收看海峡论坛之外呢，也可以在这个现场直播的聊天室上互相的交流互动，也给我们提问，还有发表您的评论。当然，如果您对海峡论坛的节目有任何的话题建议的话，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真名论坛，或是我樊东宁的个人推特上提供有关于这个海峡两岸最新的话题的一些建议哦。那么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 Daphne， 我拼一次是 VOADAPHNE。我们非常期待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有更多的直接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